弟兄姐妹，在上一篇讲章里面，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讲到的，就是什么叫原来福音，就是人活在犯罪作恶，不能够自救自拔，而另一面天国又近，神他发不容情的审判亦都即将降临的这个阴影下面的时候，他得到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说，天父因住他自己的怜悯，他藉着耶稣基督的代赎和圣灵的感化，要为我们预备一条生路。只要我们及时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回归天父，就可以免去神的愤怒，和天父复和，最终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平时就说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原来的福音。对应于这个原来的福音，就一定有一个原来的和音作为它的前设。这个和音就是人在自己的罪恶和上帝的审判下面绝望等死的那个事实。不先理解好这个和音，我保证我们一定会搞错什么是福音。上一次我都讲了很多，不过我自己信主二十几年以来，当中最少有三分二的日子里面，我都不停地在这里反复挣扎地问上帝，是你这个好像很慈悲很动人的福音的背后，竟然是有一个这么深沉可怕的祸因，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呢？又慈悲又全能的上帝，你不可以好头好尾，不可以不用祸因来作为前设，一开始就直接给人福音吗？你为什么总是老礼这样，要俾人先陷喺呢个痛苦不堪嘅祸因里面，然后先施施然就俾啲福音，俾啲福气佢，就好似就先将对方搞到家散人亡一无所有，然后就懒慷慨咁样赐俾佢呢样嗰样嘅福气。老老实实咁，唔系有啲矫情造作，諗真啲甚至乎系好残忍咩？大家老实啲，你諗下约伯嘅际遇系咪真係有啲心寒。总之一句说话讲晒，信仰可唔可以简单少少呢？作为对呢个疑问嘅一个回应，亦都算系我自己廿几年信仰挣扎嘅一个少少成果。我打算呢就用几篇讲道嚟讲原来和音。我讲嘅就唔单单系呢个和音讲嘅系乜嘢意思，更系要话俾大家听，点解呢个咁可怕嘅和音竟然会系福音，亦都系上帝要施予我哋救恩嘅所必须嘅前设。今日我会先讲构成呢个和音其中一个主要嘅部分，罪妄难逃。就是人无论怎样，如果没有基督的救赎，一定摆脱不到等定罪等灭亡的厄运，罪妄难逃。俗语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又看看圣经在它的亮光启示下面怎样罪妄恢恢，疏而不漏，令到圣经没有二人连一个也没有的断言，成为一个绝对无误无可反驳的结论。原来我野心比较大，我引用的主体经文会跨越罗马书一到七章，大部分的经文已经印在讲章和文字稿上面，但如果条件许可的话，最好大家可以打开圣经来看，一路看一路听我讲这篇比较艰深理性的信息。听完之后，我想大家自己再细读罗马书，好去明白罪和义的真正内涵。现在我们可以先打开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点我会讲罪和义的对比，也是第一章主要讲的内容。罗马书开宗明义，第一章就将义和罪，严格来讲应该是神的义和人的罪，强烈地对立起来，成为全书的总纲。我先讲神的义，罗马书一章一到七节这样讲：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藉众先知 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作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七节经文里面，保罗一口气就将圣父、圣子、圣灵、众先知，大卫代表众先祖，他自己保罗自己代表众使徒，以至收信的罗马信徒就代表众教会众信徒，都归纳为一个信仰群体。这种写法超过一般寻常书信需要的上款格式，通常都只是提一你提一自己，很简单讲下算了，亦都唔系客气嘅说话，而系要表明一个深切嘅信仰期待就系同埋关怀。呢、这个亦都系罗马书嘅主要信息，就系、是、复和，就系、是、复和，要建立一个和好嘅关系。上帝同埋人要藉着耶稣基督嘅代赎嚟到和好，而所有人都系耶稣基督里面，喺呢个基督信仰里面归为一体。嗱，呢个同哥罗西书嘅信息系完全一致嘅。啊，想知道多啲嘅，请睇翻即系哥罗西书嗰啲嘅查经资料。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咁讲：，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系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系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或者希利尼人。福音系要救一切相信的。将所有人归为一个与人与上帝和好的关系里面。如果福音的福指向的是和好，那和音的来源就一定是某种反叛和由之而来所导致的关系破裂。这个以关系作为重心的看法，正是罗马书为义和罪落定义的时候的基本取向。他看重的是关系。记得我第一章第一篇讲章的时候已经讲过，基督教伦理最关怀的不是道德意义下的罪，而是信仰意义下的罪。道德意义下面的罪总是可以量化的，而凡是可以量化的呢，无论他重成点，这个罪啊重成点样都好，都不会是绝对和终极的。因此道德意义下面讲罪呢，就不会俾到人生命完全绝望的那种体会，亦都不会有人有终归无能自救那种深切悲哀，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那里发出的那种哀鸣：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必须记得，保罗不是等闲之辈，更加不是大奸大恶的人。即使信主之后，他非常反对犹太教的律法主义、行为主义，但对于自己信主之前的光景，他后来忆述起来仍然是相当自信自得的。腓立比书三章四到六节这么讲，保罗自己这么讲：不过其实我就可以靠肉体，即是靠行为，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嗱，信主前自始自信的保罗，他倒是去到信主之后才明白自己原以为可以靠住清义的那个肉体，原来竟然是一个取死的身体。他究竟在基督信仰里面发现了什么真理，以致他对于自己的罪和义有这样前后天渊之别的看法？其中的关键之一就一定是 他在新的亮光下面重新了解到什么是罪。以下由罗马书的一章十八节到第七章，保罗就用了最重的不足告诉我们罪究竟是有几咁长阔高深，而人在基督信仰的意义下面被称为罪人又究竟是几咁绝望的一回事。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咁讲，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个一章十八节，原来这两个字所带出的下文正正就是原来复入原来和音。他承先启后指明福音之所以有上面讲到那种普世的果效，但是因为下面讲到的那个事实就是世人都犯了罪，所有人都犯了罪。不虔不义不是某些特别罪大恶极的人，而是一切人。第一章剩得下来的经文直到第二章的二十节，保罗就将罪的高度、深度、广度演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第二点去看罪的高度对抗上帝。罗马书一章十九至廿三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嗱，呢几节讲明一样嘢，人类嘅根本大罪就系五逆不孝，佢唔应父神，冇将佢当做我哋嘅父，犯下咗不可有别神嘅第一戒，亦都系所有戒命嘅基础。呢几节亦都证明咗所谓自然启示根本冇用嘅。啊，呢个唔系喺技术上讲。游山玩水啊，科学研究啊，探索宇宙啊，呢啲咁样嘅做法，系咪能够喺某程度上发现上帝嘅存在或者属性？而系喺伦理上讲，人类根本唔愿意承认创造佢哋嘅上帝就系佢哋嘅父，就系佢哋嘅主。呢个唔系真理之争，而系权力之争。人类要自立喺上帝之外，就拒绝承认上帝的主权的这个权力斗争。就好像一个想杀死他爸爸抢夺他父亲的财产的儿子，你跟他证明说那个你阿爸来的、啊、你不应该杀害他，你这样证明其实是多余的。因为他杀害他爸爸不是因为不知道那个是他亲生父亲，而正正因为他知道，就正如经上所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人类犯罪所充住的不是事，不是人，而是上帝。所冒犯得罪的是至高无上的上帝，这个就是罪的高度。第三点，罪的深度是一个深层的背叛。罗马书一章廿四、廿七节继续咁讲，所以神任凭他们请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理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重的，直到永远。阿门。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同男的就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 受者妄为当得的报应。呢、這个讲到点样由信仰意义下面嘅情欲，包括反叛、对抗、僭越本位、冒充上帝等等，变成演变成为道德意义上面嘅各种情欲。喺当中，保罗特别强调突出同性恋，系因为同性恋系极度反叛嘅一种罪行，佢唔单单系一般嘅淫乱。更是包含有公然地反对上帝创造的这种反叛意识，故意和上帝做男做女的创造原意大唱反调。而同性恋亦都是由信仰意义下的罪过渡到道德意义下的罪的重要环节，而最后罪就是由内而外再普及化成为一切的人间罪行。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甚至任凭他们存住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又是惭愧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辱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弱的、没有亲情的、不怜悯人的。罪就演化成为由内在的背叛成为所有外显的罪行。去到第一章的结尾，但保罗仍然回去那个原初的动机，落了一个很强的结论来描写人的最大恶极。一章32节这样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里再一次证明罪是始于反叛，也都终于反叛。即是说我们不是单单犯罪，而是故意为了挑衅上帝来到犯罪。原来任何具体的外显罪行都是这个内在态度的落实、彰显或者延伸。人不仅是犯罪，而是犯到高兴、犯到很招摇、很沾沾自喜，这样才是得人惊。最根本指向的是一种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反叛诉求，并由此而造成的关系破裂。这个就是罗马书以至全本圣经对罪的基本定义。罪绝对不仅仅是一时意气或者情欲诱惑所引致的失足，而是发自内心深处蓄意与上帝对着干的那种反叛意识。这个就是罪的深度。第四点，罪的广度，全民皆罪。第二章六节，你竟任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便按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那罪，我意思是指反叛，最终带来的是神公义的审判和报应。这个就是上次讲的祸因。这个是基督教救赎论和末世论所必须和极为重要的前设。不过我们仍然要留意，这个讲报应针对的那些所谓行为，其实主要指的仍然是态度上的罪，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服还是反叛。二章七到八节，凡行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扭坏之福的，就要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要愤怒恼恨报应他们。这里指出了两条路和两种结局，信服就得生命，就或者反叛而灭亡。不过这里并不意味人类可以很松容地自由选择，或者很多人都会择善而从之而揀条好的路来行。事实刚刚相反，保罗下面就会一再指证，由犹太人到外邦人，有律法的、冇律法的、守律法的、不守律法的、守到律法的、守不到律法的，全部都是罪人，无一幸免，无一例外。加太书3章22节这样讲， 话圣经将众人都圈在罪里面，点样圈到密不透风，使到罪网难逃呢？使到所有人最终都成为罪人呢？下面我会分三个层次来到讲。第一个层次，有律法的有罪，冇律法的都有罪。二章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嗱，呢句话咧，经常被教内教外人嚟曲解，就攞嚟讲下啊，基督教信仰以外嘅嗰啲宗教啊、哲学啊、道德文化等等，系咪都有啲得救或者可能啊，即系启示嘅元素啊？系咪有啲得救嘅可能或者启示嘅元素呢？其实呢句说话只系话外邦人不必按律法灭亡咁解啫，就绝对冇任何话佢哋咧唔灭亡嘅暗示。犹太人有律法，但系冇守律法，结局就喺律法下边灭亡。外邦人有良心，但系几时真系能够入即系按足良心行事咧？讲就系咁讲咧，其实边度得咧？结果按佢嘅良心受审判。咁同埋猶太人按佢哋嘅律法受審判咧，都係同歸於盡嘅啫。彼此被判罪嘅罪名唔同，不過被定罪受罰嘅結果其實一樣嘅。呢一節經文都證明咗一個事實，就是、良心引導同埋呢個所謂自然啟示一樣，喺引導人認識回歸上帝嗰方面都係冇效嘅。猶太人同外邦人。在律法和良心的阴影下面都没有一个是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都是等定罪等灭亡的罪人。有律法的犹太人有罪，没有律法靠良心的外邦人都有罪。这个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不守律法的有罪，守律法的都有罪。罗马书二章十七到24节咁讲：你哋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嘅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啦。又深信自己系瞎子领路嘅，系黑暗中人嘅光，系蠢笨人嘅师傅，系小孩子嘅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同埋真理嘅模范。你哋既然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么？你讲说人不可以偷盗，自己还偷盗么？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么？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么？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么？你的神的名在外邦人里面，因着你们的缘故、受到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呢段经文睇落去其实都比较浅嘅，佢讲明嘅就系话有律法而冇守嘅话，就当然等于冇守，当然逃唔过神嘅审判，更加有明知故犯罪加一等嘅嫌疑。有而不守，自然系有罪啦。咁不过守嗰啲咧，守律法嗰啲一啲，答案就系一样，佢哋都一样有罪。守律法。而仍然有罪，点解呢？原因表面嘅比较表面嘅有两个。第一个，佢哋就係唔係真係守律法。二章廿一节咁讲，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么？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么？呢啲只喺嘴巴上面守律法，冇喺行为上面守律法，所以呢啲守并唔係真守。第二种就係没有全守。冇守晒所有律法，而将廿五节咁讲：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就系话佢只守一啲比较容易或者表面嘅律法，例如守割礼，但冇整体上喺生活上去实践整个律法。嗱，严格嚟讲，呢啲所谓守律法咧，就其实等于即系冇守嘅啫。亦都等於守唔到律法，但我哋會問：咁守到嗰啲咧？如果人真係並且完全咁守咗律法，係咪咁就可以稱義咧？ 但我哋进入第三个层次，就系、是、守唔到律法嘅有罪，守到律法嘅都系有罪。嗱，守唔到嘅唔系真系守嘅，唔系完全守嘅，嗱呢啲有罪，嗱我哋理解得到。但点解连守到律法嘅都有罪咧？咁就匪夷所思啊！不过呢、这个却系基督教因信称义呢个核心教义所必须嘅前设，亦都系保罗呢个就律法上嘅义无可指责嘅法利赛人，后来竟然会对自己嘅罪性诚惶诚恐嘅根本原因。呢、这个基督教独排众议嘅信仰理念，迫使我哋面对圣经里面其中一段最艰辛嘅经文，就系点解守到律法嘅都有罪呢？我哋就睇一睇呢段经文。罗马书七章七至廿四节，罗马书七章七到廿四节，律法是罪么？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住机会，就藉着诫命，叫诸般嘅贪心在我心里头发动，因为冇律法，罪系死嘅。我以前冇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了之后，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个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藉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都是圣洁的，公义的 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的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是罪藉着那个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了。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知道律法是属于灵的，但是我们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的。因为我所做的是自己不明白的，我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果我所做的不是我愿意的，我就承认律法是善的。既然是这样，那就不是我做的，是在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那我都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身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如果我去做的，做我所不愿意做的，那就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那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是恶同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我肢体里面另外有一个律同我心中这个律交战，将我老去，叫我服从肢体中这个犯罪的律。那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这段经文是不是说保罗因为自己不能够守律法，守不到律法，就感觉到自己罪疚深重而大声嗌苦呢？答案是不是的。保罗自己曾经亲口讲，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信主后他都是这样讲的。对于犹太人凡所不堪的律法，保罗真是守了，并且是完整地守了，甚至去到无可指责的地步。但这样他还苦什么、惊什么、怕什么呢？首先我们不要用坊间那些心理学、辅导学来解这段经文，来解保罗的心理状况。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一定错到离谱。保罗痛苦的不是一种心理的感觉，啊，怎样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或者很痛苦于自己陷溺，是某些陷溺性的罪，不能自拔，又或者很痛苦于自己不能够样样都做到完美，样样做到最好。保罗不是这样。原来信主之后的保罗，在基督十字架的亮光下面体会到最最深沉可怕的一面。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最趁着机会，就藉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 因为冇律法罪系死嘅。我以前冇律法嘅时候系活着嘅，但系诫命嚟咗，罪就活啦，我就死啦。嗰个本来叫人活嘅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住机会就藉住诫命引诱我，并且杀咗我。咩意思？叫我不可起贪心嘅律法，反而令到罪趁住机会叫猪般嘅贪心在我里头发动。我哋留意，冇或者仲未知道不可起贪心嘅呢个诫命嘅时候，嗱，我贪心呢就只系贪心啫，只系一件外显嘅个别嘅一时之间偶然嘅行为而已，就罪不至死嘅，唔死得嘅。但一旦我知道咗、听到咗呢个不可起贪心嘅诫命，而竟然会有猪般嘅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引发出内在嘅蓄意嘅持久嘅多层次嘅猪般贪欲。点解咁？嗱，针对诫命嚟讲，呢、这个猪般贪欲系一件好吊诡、好诡异嘅嘢。佢最少去包含两重，睇落去相反，其实里面系一致嘅意思。第一重意思是明知故犯、蓄意对抗的贪欲，这个圣经中的常例。上帝的训诫，即是那些诫命，越是明确越是绝对，例如说一定死，一定死，人就越想自己 走出另一条路来，例如找出那些不一定死的各种借口。总之就是要跟上帝的诫命对着干。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是这样，该隐是这样，以色列的百姓都是这样，就是故意的，就正正因为听到这个诫命，就故意的跟他对着干。贪欲指紧的是对自己自足自立那种权力的贪欲。但第二种是更吊诡、更加隐晦的，就是做到最终自我炫耀的贪欲。在罗马书十章二节有一句这样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就是指那些犹太人那帮律法主义者，向神是有热心的，不过他们不是按住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意了。守而且守到律法都是罪，甚至是最大的罪。那是因为这样守律法原来是出自一种深层的骄傲，想要立自己的义，结果就更加难阻这些人去信主得救。因为这种骄傲、这种要立自己的义，就使他们不服神的意了。守了诫命的外壳，他犯了诫命的灵魂，就是人要向上帝信服听命的这个诫命的灵魂。这样守住诫命来到反诫命，才是最可怕、最致命的罪。当中可怕的不是律法诫命，因为它是出于上帝，也是出于上帝的一番好意，绝对是好的。可怕的甚至不是我们后来犯出来的那些具体罪行，而是我这个人，在我这个人、这个人的肉体里面，究竟潜藏着多少年自己都不知道的律，可以将最好的东西，将上帝的戒律变成最邪恶的东西，就是蓄意犯戒，甚至诡诈到以守戒的方式来到犯戒。这一种在我们肉体里面深不可测的罪恶根性，才是最可怕的，亦都最令保罗恐惧痛苦，亦都是人在上帝面前被称为罪人的根本意思。我们就着保罗的经历、神学和罗马书的脉络来讲，保罗说，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就不能够简单或者很常识化地理解为，我想做 A， 例如戒赌，但做不到，戒不到赌。又或者我想做 B， 例如呢即不好向即家人即大发脾气，结果呢就做了 B。 这个解法其实都是可以，即其中一个可以接受的理解，不过就肯定不是保罗他的基督信仰所最关怀最重视的解法。保罗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所指向的深一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想做 A， 例如我想为上帝做大事，而事实上呢亦都做到 A 啦，我真係做咗好多好多嘢出嚟。但係我连自己都唔知道嘅真正动机，或者我心底里面真正想做嘅嘢其实係 B 嚟嘅。例如其实係我好想自我神圣化。大家諗返转头，当日保罗揸住嗰啲嘅祭司俾佢嘅文书射出去首部迫害基督徒嘅时候，他心里面想着什么？替天行道，为上帝做大事。但后来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耶稣，遇见基督，主耶稣跟他说什么？喂，你做什么逼迫我？你做什么逼迫我？他以为侍奉上帝最终原来是逼害上帝。如果你明白保罗这个亲身经历，我们就知道保罗看罪看得多深刻。最最可怕、最狡诈、最防不胜防的，它是它可以隐藏在最神圣的包装下面，例如坚守戒命来到诱惑甚至杀了我这个人。正正就在这个定义下面，保罗这个就律法的意是无可指责的原教旨主义者，信主之后才会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罪绝对不是某些人的例外，而是所有人的必然。最可怕的不是我已经做出的那些犯罪的事实，而是我身体里面那个深不可测、诡诈多端的犯罪可能。上面我提到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这里可以作为对罪的一个扼要的概括。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愤怒，这个讲罪的高度，就是我们得罪的是至高的上帝。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这个是罪的广度，讲紧犯罪嘅系一切一切嘅人，行不义阻挡真理的，呢个系罪嘅深度。所犯嘅人所犯嘅唔系普普通通嘅罪，系蓄意反叛对抗上帝嘅罪。呢节经文就将罪嘅高度、深度同广度都讲晒出嚟。最后，弟兄姊妹，你认罪？认咗未呢？人有罪，人会犯罪，人系罪人等等。呢啲讲法其实咩宗教、哲学甚至人本主义都会用到呢啲术语。不过就冇一个会好似基督信仰咁样将人嘅罪讲到咁灰暗、穷尽同埋绝望。有律法嘅有罪，冇律法嘅都有罪，唔守律法嘅有罪，守律法的都有罪，守不到的有罪，守到的都一样有罪，全民皆罪，无一幸免。罪的公价乃是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这么讲。所以我们换一个平白直接少少的讲法，就是说有律法的死，没有律法的都是死，不守律法的死，守律法的又是死，守不到的会死，守到的都是死， 全民皆死，无一幸免。保罗正是这样讲，罗马书五章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这个全民皆罪、全民皆死的真相，就是圣经所启示的原来祸因。很多教会或者牧者就经常叫人认罪，但我们认的的关键就不是那些零散个别的罪行，因为教会不是法庭，而是要认我们背叛上帝，总是从心里面，包括我们不知的，去偏离上帝话语的那个深沉的罪性。唯有这种认罪，我们才开始触摸到基督信仰的灵魂，它的精义，就是人是罪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同埋人必须外力，必须基督拯救，又系咩意思？呢、这个咁极端嘅祸因，当然令人唔系好舒服，听起上嚟有啲不安。但明白呢个祸因，系我哋能够欣然、好确实咁接受福音，并且紧守到底、寸步不离嘅其中一个最大嘅力量。我愿意大家都唔好即系怕艰难，用心机先搞清楚乜嘢系罪，乜嘢系祸因。好等我哋都可以因祸得福。我深信天父嘅美意亦都本是如此。嗱，迟啲我会更加详细咁讲解圣经里面因祸得福嘅奇妙真理。愿上帝即係保佑我哋。